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关爱保护动物的呼吁声高涨，生活中喜爱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，甚至有很多人不养孩子，专去养猫养狗。还有很多的爱心人士会花大量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去照顾流浪的毛孩子，而网上那些描写人与宠物的故事更叫人感动到落泪。单看人们对待动物的态度，似乎整个社会的爱心值早已爆表。然而爱心泛滥的表象背后，却可能是人与人之间越发冷漠的真相。身边有不少年轻人就表示，与人打交道太累太麻烦，不如养宠物轻松自在。当人类开始失去与他人连接的兴趣，就会缩回到一个个自设的孤岛。当一颗颗滚烫的心被虚假的伪装包裹起来，那人间的温度也只会越来越冷。而那些被贴上贫穷、残障、底层弱势等标签的有瑕疵者，将越发的不被看见，越发被系统性的边缘化。事实上，如今的主流媒体已鲜少为贫穷的、遭害的、苦难的人发声，占据头条的是明星富豪的八卦新闻，是超出人想象力的腐败黑幕及恶性事件。有人说，当代社会的悲剧就在于，我们既失去了神圣的标准，也失去了神圣的怜悯。因此，我们要么以包容之名放弃一切标准，导致价值虚无、道德败坏、歪风四起；要么我们就坚持统一的标准，打压不同声音，消灭异己。但回到圣经利未记，让我们看到，在一条条看似冰冷严酷的律法中，却不仅显明了神圣的标准，也彰显出神圣的怜悯。上帝拒绝有瑕疵的祭物，却从未拒绝有瑕疵的人。他对罪恶毫不姑息，但对人却充满了恩慈和怜悯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、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21章的1到24节，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利未记21章1到24节， 就讲述了有关祭司圣洁的条例。这段经文的对象不是个人，而是祭司。向祭司就揭示了圣洁的标准。祭司他是神的代表，对他们的要求也就高过了一般的百姓。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12章47到48节经文所记载的那样，经文说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。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好，做祭司的必须在身体上，在仪文上没有瑕疵，那么才能够被神所接纳。祭司因此不可接触死人，以免沾染不俗。但是至亲的亲属例外，因为做祭司的对自己的父母、儿女、弟兄以及还没有出嫁的姐妹都有照顾丧事的责任。不过有圣职在身的大祭司，连父母之丧也不可以像俗人一样的来去参与。剃头、剃须、化身，这些都是异教的丧礼的仪式，有取悦死人和所拜偶像的意思。那么这种损及身体完美、破坏圣洁形象的举止，都是在神严禁之列的，同时呢，也是防止异教风俗进到神的选民当中。祭司侍奉神，归神为圣，就不可娶被玷污的女子或者是妓女为妻。迦南祭神的风俗中的淫乱行为，绝不可以在与神立约的子民中来去出现，以免侮辱了神的圣名。神他对祭司的婚姻的要求比一般的百姓要高，因为他们是世世代代做祭司，那么婚姻必须是绝对的圆满，没有瑕疵。对祭司圣洁的要求也包括了他们的家人。祭司的女儿如果有不道德的行为，那么在侮辱自己的同时也侮辱了自己的父亲，那么刑罚就是要用火把他给烧死。神不允许身体有残缺的人来去向神献祭，这个并不是带有歧视的意思。神规定不可献上有残疾的祭牲，那么同样神也规定了不可以让身体有残疾的人来去献祭。这并不是因为神瞧不起身体有残疾的人，而是要表明神要祭司配得上他们所侍奉的神。这位神他是一位完全的神。那么当然旧约时代的祭司是人，他是不完全的。那么只有等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肩负大祭司的职分，以无罪之身担当众人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刻，那么才完全达到神的这样的一个要求。作为利未支派的人，亚伦子孙中身体有残疾的也可以吃祭物，得到供应，受到保护，他们并没有被离弃，因为在会幕之中仍可参与许多基本的侍奉的。好，那么若是有人因着疾病、饮食、死亡等缘故玷污了祭司的职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祭司怎么样去鉴别人们所带来的祭物呢？那么这些问题呢，就涉及到圣物的圣洁范畴了，而这正是利未记的第22章我们要来一块儿探讨的内容了。好，我们一块儿来看利未记的第22章，我们先看利未记的22章1到2节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，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，免得亵渎我的圣名，我是耶和华。要远离，这个意思就是祭司应该先省察自己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接触神的圣物。成圣的和世俗的要做出区别。亚伦不可以把会幕的圣物带回家。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就是不可以把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东西看作平常。利未记的22章3节经文记载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，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，我是耶和华。好，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，那么意思就是神特别赐给亚伦后代祭司职分， 这是根据血统来继承的终身的职分。凡身上有污秽，那么这里的污秽呢，指的是两种不洁。首先是因自己犯罪所沾染的不洁，那么第二就是不是自己犯罪，但却因他人的罪或者是外部邪恶的影响而沾染的不洁。祭司在侍奉的时候，态度不可以懒散马虎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就要撤销他祭司的职分。这段经文的属灵应用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很实际的。哥林多前书11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，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神就列举了所有关于会导之祭司在侍奉上有不洁净的情况，那么必须予以撤职的条例。利未记的22章4到9节经文记载，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，不可吃圣物，只等他洁净了。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，或是遗精的人，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，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，摸了这些人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。若不用水洗身，就不可吃圣物。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，然后可以吃圣物，因为这是他的食物。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，他不可吃，因此污秽自己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轻忽了，因此担罪而死，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。祭司在所有的关系上都应当分别为圣，不论是在家里头或是在群体中，在工作上，任何和世界接触的关系中，祭司都要保持圣洁。因为祭司他是分别为圣，归耶和华为圣的，他们应当是所有人的典范才对。神所列举的不洁净呢，有些是针对全体的以色列人的，祭司没有特权，一般百姓和祭司都要按着洁净的规矩来清洗自己的不洁。祭司的私生活必须和他的职分相称。好，祭司如果患上了漏症，或者是长了大麻风，或者是因接触不洁之物而沾染不洁，那么他就不能够执行祭司的职分和权利了，要等到康复痊愈之后，他才能够恢复祭司的职务的。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，那么这句经文该如何的去理解呢？根据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，一天的开始是在日落时，而不是子夜。从不洁的状态恢复到洁净的状态，需要一整天的时间的。利未记的22章1到9节这段经文就讲述了祭司长不能够吃圣物的情况。你看，即使作为祭司长，因身体或者是宗教仪式的不洁，也是不能吃圣物的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利未记的22章10到16节，这段经文就讲述了祭司之外可以吃圣物的人。可吃圣物之人的条件就是有祭司血统的人，或者是祭司的家属。强调吃圣物的条件呢，是为了防止人任意来对待耶和华神的圣物的。好，利未记的22章10节经文记载，凡外人不可吃圣物，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。祭司为着会幕的圣洁，必须排除外人，那么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敬拜神。不但祭司本身要圣洁，连祭司的家人也应当圣洁。只有祭司家中的人才可以吃祭肉，不属祭司家族的外人、寄居的、雇佣的工人都不可以吃祭肉。利未记的22章11到13节经文记载，倘若祭司买人，是他的钱买的，那人就可以吃圣物，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。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，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。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，或 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，与他青年一样，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，只是外人不可吃。好，这段经文就解释了，只有属于祭司的人才可以吃属于祭司的圣物的。被祭司所买的仆人和生在他家里的人都算是家庭中的一份子，他们都可以来吃。如果祭司的女儿嫁给祭司家族之外的男人，包括普通百姓或者是外邦人，那么他便不再是祭司家里的人了，他就不可以吃祭司的食物了。但是倘若他的丈夫已经死了，或是和丈夫离婚了，又没有子女回到父家，那么祭司女儿作为祭司家中一份子的权利也就得以恢复了。好，利未记的22:14-16经文记载，若有人误吃了圣物，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，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，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，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。若有人，那么指的就是除祭司之外的所有以色列人。如果有人玷污圣物了，那么就要献上赎愆祭，同时呢，要用原祭物的五分之一作为赔偿交给祭司。自取罪孽所指的就是违背有关圣物的条例，要受到死的刑罚。忽略律法是不可以找借口的。一个人如果误吃了圣物，即使不是故意的，也是有罪的。那么这样的人要被罚钱，这个处罚也加重了祭司守护圣所的责任。对于不信的人，他们对教会的印象是来自教会的信徒，他们很快就会察觉有些基督徒的冷漠和不敬虔。于是呢，不信之人的态度和行为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在马太福音的18:7，主耶稣他说，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好，利未记的22:17-20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亚伦和他子孙，并以色列众人说，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，凡献供物，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，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，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，如此方蒙悦纳。凡有残疾的，你们不可献上，因为这不蒙悦纳。那么这段经文就是有关献祭物的规定了，祭司必须严格的来去执行这些规定。这些是对百姓的规定，但是落实规定的责任则是在祭司身上。不可以允许献上任何有残疾的祭物，因为所有的祭物都是献给圣洁之神的，所以是不可以有残疾的。任何偏离规定的献祭都是对这位公义而圣洁之神的不敬，也贬低了对神圣洁的要求。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圣洁和纯正的特质。好，利未记的22:21-28经文记载，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是做甘心献的，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，才蒙悦纳。瞎眼的、折伤的、残废的、有瘤子的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都不可献给耶和华，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无论是公牛、是绵羊羔，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，只可做甘心祭献上，用以还愿，却不蒙悦纳。甚至损伤的，或是压碎的，或是破裂的，或是善了的，不可献给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。这类的物，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，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，因为这些都有损坏，有残疾，不蒙悦纳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，7当跟着母，从第8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，作为耶和华的活祭。无论是母牛是母羊，不可同日宰母和子。好，有病或者是残缺的动物呢，被视为不洁，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动物有什么样的罪， 而是因为残缺的动物就失去了神创造的美好形象。这象征罪的本质或者是罪的影响，所以在宗教仪式上被视为是不洁。律法在原则上彰显神的公义，虽然残缺的动物不可以作为火祭献给神，但是可以作为甘心祭来去献上。甚至损伤或者是缺失的不可献给神。古代近东视肾为生命的根源，那么摘取肾就被视为是除去繁殖力、破坏生命、混乱神的创造秩序。天生的残缺或是后天的损伤都算是有残疾的，这些都不可以当作祭物来献上，外人不可以献祭。任何牲畜至少要出生七天之后才可以献为祭物。七代表完全，表示这些祭牲已经活过一个完整的周期了。在献上没有残疾的祭物这件事上，以色列人严重的犯错了。那么根据马拉基书的1章6到14节经文的记载，他们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给献上，那么神就借着先知来去谴责他们的献祭。好，利未记的22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，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，要献的可蒙悦纳，要当天吃，一点儿不可留到早晨，我是耶和华。献祭呢，要献的心甘情愿，这个献祭让人就联想到了天父赐下他的独生子，而人子来到世间为的就是摆在前面的喜乐。那么正如希伯来书12章第2节经文所记载的，经文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好，祭物呢必须要当天吃完，不能够让它变质。利未记的22章31到33节经文记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我是耶和华。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，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强调律法的特点是在于遵行。律法的规定非常严格，非常细致，有时带给人束缚和约束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律法升华为福音。这个福音的特点就在于相信，福音使人享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。罗马书的10章6到10节经文记载，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，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要被尊为圣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借着对神的敬畏和对神旨意的遵行，归荣耀与神。神特别通过自己的百姓在历史中就展开自己的旨意和计划，借此被尊为圣。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的见证人，我们呢则是要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。神对以色列的呼召是要成为神祭司的国度，他们若成就神的呼召，全世界都会来到耶路撒冷的，每一个敬拜的举动都要彰显神的圣名。那么激励他们顺服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有一位学者他就列出了5点理由。第一就是神说，我是耶和华。第二就是神说，我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。第三就是神说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第四就是神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那么第五就是神说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今天的基督徒活在恩典之下，但是恩典赋予的自由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的，所有的敬拜都要毫无保留地维护神的圣洁和公义。 我亲爱的朋友，神拯救了你，神按着他的恩典拯救了你，神不是因为你做的功来去拯救你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称不上是恩典了。恩典是不祈求报酬的。你爱基督吗？你愿意侍奉基督吗？一位妻子为丈夫安排庆祝生日的晚餐喜宴，这个不是出于妻子的职责，乃是因为这位妻子爱她的丈夫。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愿意服侍神，因为这位基督徒他爱神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是你们的神。那么试问，他是你的神吗？如果是，那么你就代表神，这个世界正在研究你。有一首小诗写得很好，你的一言一行正在谱出福音，一天一个篇章，世人正在查究你的所言所行是否信实。请问你写下的是什么样的福音？今天呢，世人不再研读圣经，他们所读的是你我的言行。我亲爱的朋友，在你身上他们读到了什么呢？利未记的22:26-33，这段经文讲述的就是有关献给神之祭牲的一般的条例。内容可归纳为以下的三个重点。首先就是献出生的牛羊为祭牲，应该在出生的第8天之后才能够献上。那么第二就是祭牲中的母和子一同献上，不能够同日宰杀。第三就是平安祭中的感谢祭应该在当天来去吃掉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呢，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23章的研读还有分享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神对祭物的圣洁要求，一方面在向人预告和证实，唯有圣洁无罪的神子耶稣基督才能有资格做罪人的赎罪祭；另一方面，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位既圣洁又怜悯的上帝。他拒绝有瑕疵的祭物，却接纳有瑕疵，就是满身罪污不堪的人来到他的面前。他坚持神圣的标准，却为带着罪性的人预备了赎罪的可能。这一古老的启示应许，对当今分裂的世界而言，不能不说是解毒的良药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下期节目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